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我们看见约伯反复思想着，究竟神是不理会恶人，使他们虽然作恶仍然通达，而且穷人就受尽欺压也无人闻问呢？还是神会报应恶人，使他们如浮萍快快飘去，或者被高举不过片时就没有了？他从正方反方交互的思索论证，各举出许多社会实际经验为依据，最后他以请朋友们看看哪一位还能够提出反驳来作为第24章的结束。那今天我们读约伯记第25章，就是第二位朋友比勒达对约伯那一段心灵独白的回应。这是比勒达第三次发言，这是所有发言中最短的一篇，只有六节。更特别的是，这一次并没有试图如约伯所说的将我的言语驳为虚空，也没有回答约伯在第24章第一节的问题，就是他没有继续探究解决恶人兴旺的难题，他不再像从前那样蛮有把握地述说神对恶人的审判，而是避开这个话题，只是简单地论述两个众所周知的题目，就是1到3节他谈神的大能，和4到6节他论人类普遍的罪孽不洁净。我们先看第一段1到3节，神的伟大。他说，舒雅人比勒达回答说，神有治理之权，有威严可畏，他在高处施行和平，他的诸君岂能数算，他的光亮一发，谁不蒙照呢？比勒达首先宣称有两方面可以显出神的伟大，第一就是统管万有的治理之权，第二是审判万有的威严可畏。这里的神有治理之权，意思是神并没有放任宇宙自生自灭，而是对人间的善恶都还进行着干预跟管理。所以治理之权特别说到神统管万有的权柄，而下面这个威严可畏则指出神审判万有的全能，是令人敬畏惧怕的。那幸好比勒达接着说，神的这个治理之权与威严可畏两方面的伟大权柄，在运作在实施的时候生发出来的不是杀气哈，而是和平，就是第二节下面说的他在高处施行和平。然后下面第三节接着说，神的军队不可生数，这个诸军在圣经里向来都是指天使。那在这里的下半节接着又谈到蒙光照亮的星辰，它是特别强调神的光发出暖和之气，整个大地和宇宙星体无处不蒙神的光照而得以生存。这样这三节说神的伟大，这是不错的，可惜他只说了这么两节就戛然而止，没有继续深入探究。我们记得关于神的主权，约伯从开始发言的时候是充满惧怕惊吓，但是后来已经发展出充分的认识。例如约伯记23章13节，我们读过好多次的，他说，他心智已定，谁能使他转意呢？他心里所愿的就行出来。这其中所显示的约伯对于神的意志、神的主权的那个深刻的体认，但是在比勒达这里，他好像只能笼统地讲述这个题目，因为他没有约伯的经历，是不是？约伯对神的信心正在经受考验而不断成长，但是比勒达好像就停在这么两节当中。下面4到6节，他谈到人的污秽，他说，这样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在神眼前月亮也无光亮，星宿也不清洁， 何况如虫的人，如蛆的世人呢？比勒达是在强调，因为神的伟大可畏，人怎可能在他面前称义以及得洁净？连月亮星宿在神面前也无光，也不得洁净，更何况是如虫如蛆的世人。这里第四节所说的这样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这其实是引用约伯对他的答话。这是在约伯记九章二节，约伯说，我真知道是这样，但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这个问题事实上困扰着许多人，而且这是一个重要的人生问题。比勒达、他的朋友以及约伯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只有到了福音时代，人们才能够充分理解是因信称义的原则。罗马书三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哈利路亚，何等恩典啊！这是我们永远不能测透的奇妙大恩，就是毫无胜算的人类因着耶稣的血在神面前可以坦然无惧的因着信而白白的称义。这是耶稣所带给人类的盼望。可是在比勒达的时代，连约伯百经思考也没有参透，何况比勒达呢？他轻轻地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就进入第五节。他特别说到，当天体与神的光亮比拟的时候，立刻就现出何等的暗淡无光。他说星宿也不清洁，这个清洁这个词啊，也有清晰纯净的意思。当我们取清晰的意思的时候，就是指夜空中的星星也可能会掩蔽昏暗，不一定明亮闪烁，那与前面那一句月亮也无光亮是相称的。但是月亮无光的那个光也可以比喻洁净，于是这里反复强调的都是神太伟大了，在他面前日月无光，宇宙也都不洁不纯。所以六节说，何况如虫的人，如蛆的世人呢？这样本章比勒达的论述短短六节，没有新的意思，大都重复了以利法所讲过的话。例如以利法在四章十七节的时候说，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还有十五章十四节，以利法又曾经说过，人是什么竟算为洁净呢？妇人所生的是什么竟算为义呢？这些话跟比勒达在本章这里所说的都完全一样，是不是？比勒达在这里把前面的话重述一遍，只是想强调神的伟大，人在神面前不能称义。那么约伯以为自己可以与神争辩的这种想法，在他就是认为是放肆无理、不自量力的。但是在形式上，尽管有些学者认为这首诗是断简残篇，但是这几节经文却呈现出美丽的匀称结构。我们来看哈，第三节说到神的光亮一发，天上的繁星无不蒙光照，这是说到星星。然后第四节，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这是说到人。第五节说，在神眼前月亮星宿都无光，那又说回星星。而第六节说，何况如虫如蛆的人，这又说到人。所以天上的天体星辰与地上的人交替出现，交织好像头发的辫子一样的那种花纹，真美哈！只可惜这种形式的美感并不能够帮助人，更何况最后第六节把人，那当然也就是暗指约伯哈，把他们都比喻成如虫如蛆。 这句话可能也是针对约伯在七章五节他哀诉自己的病况的时候曾经说，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衣，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那现在比勒达为了让约伯认识到自己的卑微，他竟然这么残忍地把约伯说自己身体病痛的话拿回来再扣在约伯身上。约伯现在所需要的是鼓励啊，而不是有人提醒他的软弱。而他的朋友就这样用虫子用蛆的比喻来结束了他们的辩论。所以他们为了热心的维护自己的一种观点，却完全不理解神，并且激进疯狂残忍的对他们受苦的朋友施以语言的暴力。比勒达在临退场之前顺手用那句如虫的人如蛆的世人，好像甩了约伯一记耳光，让原本已经不想辩论专注于自己在深思在独白的那位约伯，他再次跳起来要还击。那他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他对神的认识，因为比勒达这里说的太少太短了，所以他就开始说。而当约伯一开始讲他所认识的神，那就一发不可收拾，他一口气讲了六章，就是明天要读的26章一直到31章。所以明天开始一连六天，我们就来看约伯怎么样描述他所认识的神吧。大师的近代学者林语堂先生有一句名言说，演讲就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那本章比勒达这一次的发言只有六节，非常符合这个迷你裙的标准。可是我们发现比勒达这次的发言却呈现出一，思想无进展；二，生命无更新；三，信仰无盼望。我们先来看一，思想无进展。记得比勒达第一次发言是在第八章，那个时候我们说过，他的论点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倒溯式的观点，好像河流往上倒溯那种倒退的观点。那因为比勒达他所强调的是要拷问前代，追念列祖所查究的，这是八章八节，所以他是以先人的教训为权威，他认为真理全在古圣贤的传统里，所以他是崇古博今的保守派。这些话我们都没有贬低他的意思哈，因为像我们的孔子思想，这个孔子是言必称尧舜，而且他总是要梦见周公，是不是？所以他就是那个效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等一脉相承的道统。所以孔子也是一个标准的道素式的法古派。所以比勒达如果好好的发挥他的论点，他未尝不可以达到司马迁所谓的那个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境界。但是可惜到了18章他第二次发言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看见他继续发挥他这个思想特色，而是陷入了我那个时候称之为辅导的大忌和语言的陷阱，就是他卷进了情绪性的口角之争。 而到本章他第三次发言，更让人吃惊的是，他根本没有进入论述，他只是重复几句前面已经说过的论点，甚至他只是引用前面以利法以及约伯的语句，然后就暗指约伯根本不应该在神面前思索探寻苦难的意义啊，报应的真谛啊，这些问题。因为你只是一个如虫如蛆的烂人，所以他自己不再深入思考，就不但也不准别人思考，而且要拿人家溃烂的皮肤来戏弄，来再戳上一刀。哎，一个放弃深思的人当然注定浅薄。而我们看这个有一本重要的属灵书籍，非常好的书，叫做《属灵操练礼赞》，那个作者是Richard Foster， 我们中文翻作富士德，好书。那这本书里头他提到说，肤浅是我们这个世代的咒诅。他说这个话到今天又过了多少个世代了，人们越来越无暇深思，也越来越肤浅。所以比勒达的三次谈论给我们最大的见解，不只是在于他对苦难中的约伯所表现出来的凉薄，还有他的言语暴力的刻薄，而更在于他不求思想进步的浅薄。求主怜悯我们，多用脑筋，多读圣经，免得我们的信仰也流于浅薄。第二，生命无更新。我们看比勒达，他没有回答约伯的问题，就是那个恶人为何兴旺，而他是岔开话题去论述两个前面已经讲过的论点，所以他没有新意。由此我们就看见两种生命的对照，约伯是痛苦疑惑，并且在挣扎中对神时常有冲撞不敬，但是他也不断获得新的亮光，所以他的生命在改变，在成长。而比勒达则原地打转。有一句我们常用的成语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对不对？我的一位属灵长辈，就是我们大家常常听到我提起的邵旭邵叔叔，他说属灵的生命则是如骑脚踏车，不进则倒。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是不进则倒的人，而是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人。第三，信仰无盼望。我们再看比勒达所论述的两点内容，他说神是伟大无比的，这一点无人质疑，但是比勒达所信的神是一，没有恩典，二，没有慈爱，三，没有尊重。我们先看第一点，没有恩典。神伟大并不是说人就不能够靠近神，反而神的伟大正在于他愿意亲近人，愿意称人为义，例如挪亚、亚伯拉罕等人。后来神甚至赐下独生子耶稣基督为人而死，使人得以与神和好，是不是？记得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对野地里的牧羊人高声唱的是什么吗？他们宣告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是不是？所以因着耶稣降生，天上与地上已经相通了，神不但如比勒达所说的在高处施行和平，同时也是在地上赏赐平安。可是比勒达没有看见神与人之间的联系关系，他的神一味的伟大崇高，而人一味的污秽如蛆，那么人就毫无希望可言了。第二，没有慈爱。约伯说，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我就能到他的台前，这是第23章第3节。而比勒达竟然冷冷地抛给他一句说，他在高处施行和平，这是第2节。 神的和平若是只在高处施行，那约伯就毫无盼望能够洗刷冤屈，并且寻得自己受苦的解答了。其实我们的神伟大的治理之权下，不但有威严可畏，更有慈爱可亲。他不但在高处施行和平，也在人间彰显慈爱。比勒达抽掉了神的爱的属性和进入人世间的可亲性，只剩下可畏以及在高处，于是使得神变成冷漠可怕又遥不可及，不能给人任何盼望。第三，没有尊重。三到六节我们刚刚说过是一首美丽的诗歌，三节五节说天体，而四节六节说人，互相交织的对称出现。这个比勒达的结束语说得非常漂亮，但是却体会不到任何的爱与尊重。根据比勒达的看法，在神眼前月亮也无光亮，星宿也不清洁，都不值得一顾。这个观念把人投入了一个更黑暗的阴影中，如果诸天尚且不是洁净的，那么被朽坏的人岂不是更为不洁吗？难怪到后来他就得出一个结论，是人是如虫如蛆。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走投无路毫无前途的悲观的教义，在他那个非常令人沮丧的没有盼望的语气中，人沦落成为毫无价值，得不到任何尊重。今天我们知道才不是这样呢，感谢神，在神的眼里我们非但不是如虫如蛆，乃是为宝为尊。感谢主。比勒达这一段最后的论述既短而且残缺不全，它有待下文和神亲自出面来补足，更有待千余年之后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将那个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如哥罗西书一章26到27节所说的，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感谢主，比勒达所不能给予约伯的盼望，在基督里我们完全得着了。以上比勒达的简短发言充分显示出他是一、思想无进展，二、生命无更新，三、信仰无盼望，包括没有恩典，没有慈爱，没有尊重。感谢主，我们的神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而是什么样呢？等一下我们在诗歌中来默想我们的这位神。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救我脱离不再深思的浅薄，帮助我的属灵生命不再停顿蹉跎，因为我所信的神不但高坐在荣耀的宝座，也来到世上亲自成为我向上的力量。主啊，我奉你的名宣告，打破比勒达所说的神的形象，我的神满有恩典慈爱，给我最大的尊重和无限的盼望。哈利路亚，我赞美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